蒙应许的子民，王国分裂，第26课，耶利米书，审判、复兴和新约的应许。各位平安，我自讲课之前，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你赞美你，因为你是信实的，并且你会成就你一切所应许我们。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不单止拯救了我们，并且还在日常生活里面每日都不断看顾我们，并且添加我们力量。但主要求你饶恕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将我们的关系只是单单去遵从一些的规律或者一些外在的表现，而没有安息在你的恩典当中活出蒙你喜悦的生命。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今天有这个特权能够去阅读你的话语并且认识你。求圣灵赐给我们一个心去投入这个时间里面去学习你的话语，并且应用在我们每一日的日常生活的当中。求你与我们同在，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们。我现在跟大家所讲的并不是一些惊天动地或者有什么特别新闻价值的事情，也都不是你不知道的事情。事实上你和我每一日无时无刻都能够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工作当中，甚至在那些我们脑海中盘旋的想法当中，感受到这句说话的影响。这句说话就是，我们都生活了在一个破碎的世界里面。嗱，睇我刚才讲过，这个不是一个新的信息。事实上，这个正正就是我们当今现实的定义。我想我们大家都会同意的，最近这几年，这个世界的破碎好像越来越激烈。当我预备今晚讲课的时候，我们还活在新冠肺炎的疫情的阴影之下，世界上一些地方也都爆发了战争。只要我们看一看新闻，听一下广播，或者看我们推特上面的信息，很容易就令我们很会有惧怕、愤怒，甚至是分歧。政治的混乱比比皆是，种族主义、人口贩卖、恐怖主义、政府和公司领导层里面的腐败是接连地发生。台风、山上的野火也都是经常会发生的，而这些都是在一个全球性范围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我相信在你个人的生活当中，可能更加很敏锐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破碎所带来的影响。你可能经历了失去亲人的痛苦、家人关系的紧张和艰难、亲戚之间的疏离、我们的小朋友离我们的主越来越远，或者是财务上面的困难、健康的问题、工作上面我们的不如意、抑郁、焦虑、对生活的状况感到绝望，这些的状况等等，根本不需要我在这里讲，因为你都知道我们都生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里面。我们这个世界之所以破碎，因为它堕落。换句话来说，我们这个世界是因为罪而破碎不堪。真正的问题就是罪。这个不是说你和我生命里面某一个的罪，一个特定的罪，而是单纯就是从整体来说，罪已经破坏了我们这个世界。虽然这个被罪毁坏破碎的世界是我们现在的现实，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这个并不是故事的结局。今天当我们结束对耶利米书的学习的时候，我想我们都会很惊喜地发现，这一卷书竟然好像这么深刻地去描述了这个的现实，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被罪毁坏的破碎世界里面的现实，以及盼望依然存在的事实。在上个礼拜的课程里面，我们介绍了耶利米这个人，包括他是哪一位呢？他经历了什么？上帝呼召了他做什么？同时我们都简要地介绍了耶利米书所传讲的信息。具体来说，我们查考了灌书他的信息当中很多重要的主题。这个礼拜我们同样去延续了这个相同的思路，我们会更加深入地去研究耶利米他所讲的信息。我们不单单只要探究耶利米的信息怎样应用在最初的听众身上， 我们最终亦都要探究，并且会看见耶利米的信息是有多少是可以应用在你和我，还有今天我们大家生活的世界上。首先我们做一些基础工作先。记得我们上个礼拜讲过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十节是对耶利米的工作职责的说明。上帝在这节经文里面列出了耶利米要做的六大侍奉任务。上帝对耶利米说，看啊，我今日立你作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种。所以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十节这一节是非常重要的经文。这节经文为跟着下来整卷耶利米书奠定了一个基础。这节的经文里面蕴含了耶利米书的两大侍奉主题，审判和恩典，或者是审判和盼望，或者是审判和重建。在审判方面，上帝任命耶利米在列国里面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和倾覆的工作。但是这些并不是故事的最终结局，因为在恩典方面，上帝任命耶利米在列国施行建立和栽种的工作。我们在这节经文里面可以真正地看到，是上帝的恩典，不是他审判将拥有最终的决定权，审判之后还有复兴的盼望。简单来说，这个就是耶利米书整卷书的信息。我们如果想讲得更加简洁一点，就是上帝可以重建罪所毁坏的，上帝可以重建罪所毁坏的，这个就是耶利米所传讲的信息，上帝可以重建罪所毁坏的。今天我们将会纵观纵览整卷耶利米书的内容，我们会由第二章开始一路去到第五十二章，为的就是要探讨这个强而有力的真理。我们会分为两部分来讲。第一部分我们会看到毁坏已经成为了定局了，这个是耶利米书的第二至第二十九章的内容。而第二部分我们会看到将来复兴的盼望，这个是耶利米书的三十到五十二章。毁坏已经造成，但是亦都有复兴即将来到的盼望，因为这个是真实的，上帝可以复兴罪所毁坏的，这个是强而有力的真理。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开始。对于第一部分已经毁坏已成定局，我们先看一看耶利米书的第二到二十九章。在这些章节里面，我们看到一些耶利米侍奉早期传道的信息。当时犹大众依然未被掳，上帝的审判还未临到他的百姓。基本上这个章节当中，耶利米的信息的重点是上帝对他百姓的指控。上帝的百姓得罪了上帝，他们破坏了他们跟上帝所立的约，所以上帝在这些章节当中揭露了他百姓的罪，证实百姓的罪，毁坏已经成为了定局。就好像我们今年研读其他先知书所看到的一样，上帝基本上对百姓提出了三个主要的控诉，或者我们可以说他是揭露了百姓三样主要的罪恶。这三样罪在今天这个时代就跟耶利米的时代是完全一模一样，依然这么猖獗。这三样的罪就是拜偶像、不公义，还有虚有其表的宗教。拜偶像是因为缺乏对上帝的爱，不公义是因为缺乏我们对人的爱，对其他人的爱。虚有其表的宗教就是因为既缺乏对上帝的爱，同时亦都缺乏对别人的爱。在查考耶利米书第二章到二十九章这章节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上帝对这三种罪有什么看法。我们首先来看拜偶像的罪。上帝曾经信实地呼召并且拣选犹大的百姓进入与他的盟约的关系，而上帝说他的百姓却背离他，背弃上帝，随从虚无的偶像，自己亦都成为了虚妄。在第二章十至到第十三节，对于拜偶像的罪表明得最清楚。 在这经文当中，上帝实际上凸显了，亦都对比了信奉异教的外邦国是几咁忠于他们的假神。然而他自己的百姓却一点都不忠于他。在第二章的十至到第十三节，上帝说，你们且过到基提海岛去查看，打发人往基达去留心查考，看曾有这样的事没有，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吗？其实这不是神，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益的神。诸天啊，要因此惊奇，极其恐慌，甚为凄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作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换句话讲，上帝的百姓虽然可以完全取代那一独一的真神，这个活水泉源所提供所有的资源，但是他们却转向了虚无的神，就是外邦人的假神和偶像。这些一切根本是无法满足到他们深层的属灵需要。在这个礼拜的研经题当中，你会看到另外几节的经文，亦都强调了犹大那种几乎贪得无厌的拜偶像之罪。在第二章的二十三到二十五节的经文当中，上帝将他的百姓比作肉心发动的野鹿，一心渴望得到外邦假神的关注。还有三章十三节，上帝在那里央求他的百姓说，只要承认你的罪孽，就是你违背耶和华你的上帝，在各青翠树下向别神东奔西跑，没有听从我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首先最重要的就是上帝的百姓犯了拜偶像的罪，单单这一样就彻底背叛了上帝和他百姓所建立的盟约的关系。但是百姓的罪不单止是这些的，除了公然敬拜偶像之外，上帝亦都揭露了百姓中间不公义的罪。例如上帝在第五章第一节这样论到耶路撒冷说，看我有一人行公义求诚实没有，若有我就赦免这事。其中的人虽然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所起的誓实在是假的。我们跟着来再看第五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上帝又说，因为在我们中有恶人，他们埋伏窥探，好像捕鸟的人，他们设立圈套陷害人，笼内怎样满了着鸟，他们的房中也照样充满诡诈，所以他们得成为大而且富足，他们肥胖刚润，作恶过甚，不为人伸冤，就是不为孤儿伸冤，不是他行动，也不为穷人辩屈。所以不公义和腐败的堕落已经侵入了上帝百姓的平民阶层。但是不单单是这样，不公义和腐败的堕落也都侵入了百姓，上帝百姓的群体当中每一个的领导阶层，从君王去到先知，再到祭司和政客，他们都一同的腐败并且堕落。上帝在五章三十一节那里说，就是先知说假预言，祭司藉他们把持权柄，我的百姓也喜爱这些事。所以上帝已经证明了百姓犯了拜偶像的罪，他们都犯了不公义的罪。最后上帝要证明百姓犯了虚有其表宗教的罪。上帝在第七章告诉耶利米听，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在那里宣传这话说。从这句经文开始，一路到整个第七章的结束，我们读到的都是耶利米在圣殿里面的讲道。这篇讲道明确地揭露了百姓虚有其表并且是错误的宗教行为。从第七章第四节开始，上帝藉着耶利米警告百姓说，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换句话说，百姓他们注重完成了宗教的形式，讲一些表面上很正确的说话，唱一些 很黑板儀式的讚美詩，以一種相當於迷信的一種方式去做這些一切一切。然後耶利米繼續在這裡說，你們若實在改正行動作為，在人和鄰舍中間誠然施行公平，不欺壓寄居的和孤兒寡婦，在這地方不流無辜人的血，也不隨從別神陷害自己，我就使你們在這地方依然居住，又是我古時所賜給你們列祖的地，直到永遠。看啊，你們倚靠虛謊無益的話。上帝在這裡已經充分證明了猶大的罪孽，儘管上帝藉著耶利米一再警告他的百姓，懇求他的百姓去悔改，但是他們一點都不聽從。百姓的罪孽隨著他們所犯罪而倍增，並且不斷地去累加，最後因為百姓的罪，尤其是他們犯拜偶像的罪、不公義的罪，還有虛有其表的宗教罪，上帝的百姓一再破壞了跟上帝的盟約，毀壞已經成為了定局，審判就要來臨。果然在第25章第三節，耶利米詳細講述了上帝即將臨到的審判。他說，這23年之內，尚有耶和華的話臨到我，我也對你們傳說，就是從早起來傳說，只是你們沒有聽從。他繼續說道，所以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因為你們沒有聽從我的話，我必召北方的眾族和我仆人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來攻擊這地和這地的民，並四圍一切的國民，我要將他們盡行滅絕，以致他們令人驚骇恥笑，並且永久荒涼，這是耶和華說的。我又要使歡喜和快樂的聲音、新郎和辛苦的聲音、推磨的聲音和燈的亮光從他們中間止息，這地必全然荒涼，令人饑寒，這些國民要服侍巴比倫王70年。毀壞已經造成，因為罪，上帝的百姓破壞了與上帝之間的盟約，這個時候審判即將要臨到他們的身上。這裡也都引出了我們第一個屬靈的原則，罪會毀壞一切美善之物。屬靈原則，罪會毀壞一切美善之物。無論我們怎樣看某種的罪，看來是很誘惑的，無論我們怎樣去將這個罪看來好像是無害，是好像很無辜，實際上無論開起個什麼名字，怎樣看法，這些都是一些假象。罪會毀滅我們的生命，毀掉我們的夢想，毀掉我們的人際關係和名聲，罪會毀壞一切美善之物。你容易將你生命當中哪方面的罪去合理化呢？在當今的文化裏面，甚至包括在基督徒我們的圈子生活裏面，都存在很多可以被尊重的罪。這種的罪是很微妙的，亦都好容易被容忍嘅，有时甚至会被包容，或者系我哋去睇为系理所当然嘅。呢啲嘅罪包括有嫉妒啦、闲言闲语啦、骄傲啦、贪婪啦、一心追求物质上面嘅拥有啦。不过我哋唔好自欺，罪，所有嘅罪，包括呢啲睇嚟好严重嘅罪，或者一些看來是微不足道的罪，還有我們剛才所說非常微妙的罪，以及那些不是那麼微妙的罪，這些一切一切都是罪，會以某種方式、形態或者形式去毀壞一切美善之物。猶大的百姓是非常清楚這個真理的，因為他們的罪，因為猶大的罪破壞已經造成了，上帝的盟約已經被毀壞。但是耶利米書裡面有一個很大的特色，耶利米詳細地描述了上帝要復興所毀壞一切的心意。 因为我们要记住耶利米书一章十节所讲的说话，是上帝的恩典而不是他的审判有最终的决定权。没错，对于犹大百姓，也就是上帝的百姓来说，毁坏成为了定局，但是他们依然有复兴的盼望。这个就是第二部分的标题，复兴即将要来到的盼望。我们要看看耶利米书的后半部，就是30到52章。我们将会看到耶利米会强调了三个的原因，告诉我们为什么上帝的百姓，也就是犹大百姓，可以有上帝将重建一切的盼望。尽管上帝的百姓已经犯罪，尽管他们的罪已经造成了非常真实的破坏，他们依然可以有盼望，因为耶利米书里面所强调的这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上帝的百姓之所以依然有盼望，是因为上帝要设立新约。我们在耶利米书的30到33章会看到这一点。第二个原因，上帝的百姓之所以依然有盼望，是因为上帝的仇敌要被击败，这个是耶利米书的46到51章。最后第三个原因，上帝的百姓所以依然有盼望，是因为上帝所留下的余民必要会存留下去，这个是耶利米书的52章。这些就是上帝百姓依然有盼望的三个原因。我们现在逐一看一看这三个原因，我们就从第一个原因开始。上帝的百姓之所以依然有盼望，是因为上帝要设立新约，这个是在耶利米书的30到33章。当我们在探讨这章节还有上帝的新约的概念的时候，我想我们先回顾一下上帝之前和百姓立约的关系，可能是会明智的。所以这些上帝盟约的百姓，就是耶利米当时讲说话的对象，换句话说，就是上帝自己向他承诺的那些百姓。我们可以一路追溯由创世纪开始的，上帝就主动跟这些百姓去订立了盟约，或者是给了他们应许，或者我们叫他们建立了一些伙伴的关系，这个就是亚伯拉罕之约。当时上帝对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后裔的说话，他的这些后裔后来就成为了以色列和犹大的百姓。上帝当时对他们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换句话来说，上帝是出于恩典去拣选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作为他自己的百姓，经历了上帝所赐的福，就是和上帝建立关系，并且在全世界代表他的福分。然后我们很快去前进了几个世纪，来到出埃及记和生命记，作为这个盟约关系，也就是这个伙伴关系的一部分。上帝向当时的百姓启示了怎样才能够最好经历到上帝所赐的福，以及怎样才能够最好在这个世界上面作为上帝的代表。上帝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律法就必得福，你们若违背我的律法就必受害，这个就是摩西之约。但现在我们几乎已经梳理了整卷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上帝的百姓，他们拒绝信服上帝，拒绝降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拒绝按照上帝的律法去生活。这个就是意味着上帝的百姓以行动来违背了上帝的约，放弃了上帝所赐的福，就是等于在那里说，我们不想做上帝的百姓。好有意思啊，是不是？那这个时候上帝要怎样做啊？在这里，上帝以恩典去呼召，拣选了一群并不想成为他百姓的人。他这个时候，上帝应该是走开，放手，是不是永远弃绝他的百姓啊？上帝完全有权这样做的。在这个遭到破坏的盟约关系当中，上帝是无辜的一方，破坏已经造成，他完全 有权永远弃绝他的百姓。然而上帝不能够永远弃绝他的百姓，为什么？因为上帝已经做了承诺，早在创世纪当中亚伯拉罕之约，上帝说我要赐福于你，不是因为你做过什么或者将来要做什么，乃是因为我出于恩典白白拣选于你，我要赐福于你。记得是上帝的恩典而不是他的审判有最终的决定权。上帝是信实的，亦都是真实的，他不能够食言，所以他不能够永远弃住他的百姓。相反，他已经在永恒当中的过去决定了唯一可行的选项，他不会弃住百姓。相反，他要立一个新的约，他的百姓破坏了之前摩西之约，这个时候上帝要另立一个更美的新约。这个正正是耶利米在耶利米书30-33章向我们介绍的上帝的新约。因为时间关系，我要聚焦向这些章节当中的四节经文上面。这四节经文是非常重要的，对于耶利米时代上帝的百姓是非常重要，对于今日上帝的百姓亦都同样重要。这个意味着你如果相信耶稣基督，这些经文亦都可以应用在你的身上。这个就是耶利米书31章31-34节所讲上帝的新约。经文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令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作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上帝，他们要作我的子民。他们各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自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些经文是基督徒信仰的核心。上帝向这些经文当中的应许已经藉着耶稣基督的生、死、复活和升天去应验了。上帝向这些经文当中所应许的，将会向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完全去应验。唯有因为信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你和我流出的宝血，你和我才能够因为藉着对耶稣的信进入上帝的新约，一个更美的新约。但这个新约是为什么会比旧约摩西之约更加好呢？我们在这经文当中看到有三个关键的属性，可以向我们保证上帝的新约是比旧的摩西之约更好。我们很快地来看一看这三个属性。从第一个属性开始，从这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新约是无法破坏的，换句话说，上帝的新约是无条件的。我们在第32节里面看到这一点，上帝在这里说，这个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令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破坏了那约。换句话说，如果新约不是好像被破坏的旧约，这样就表示新约是人没有办法破坏的，或者可以说是这个不附带条件的，罪没有办法破坏，亦都不能够毁坏上帝的新约。所以上帝的新约是人没有办法破坏，这个是第一个属性。第二个属性是上帝的新约是内在的。我们在第33节看到的，上帝说，我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上帝，他们要作我的子民。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我们从这节经文里面看到，虽然上帝立了新约，但并不是表示上帝废掉了他的律法， 上帝的律法是没有丝毫不啱的地方。上帝的律法是上帝完美的公义标准。上帝的律法也都揭示了上帝所看重的。也都就是即使是旧约摩西之约，问题从来都不是在上帝的律法，而真正的问题一直都是罪。在新约当中，上帝依然维护他的律法，但是这一次他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这样因着这个新约的特性，我的百姓就会渴望遵守我的律法，在这世界上作我作好我的代表。在旧约圣经的后面，我们会透过以西结书看到上帝要藉着他的圣灵去成就这些一切的事。这个圣灵即使是现在，也都住在每一个耶稣基督的信徒里面。上帝的新约是没办法破坏的，是内在的。最后第三个属性，上帝的新约是包含一切的。我们在34节看到这一点，上帝说，他们各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上帝不会偏袒任何人，亦都不会偏爱任何人。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信徒，无论他的背景、教育程度、国籍、肤色、社会地位，都会有上帝的圣灵在内住在他们心中，因此都会得到去遵行上帝律法的渴望和能力。你知道这些是意味着什么吗？这个意味着上帝藉着新约确保他一直都渴望浇灌在他百姓身上的福分，就是他从一开始透过亚伯拉罕之约应许赐下的福，因为上帝说，我必赐福给你。后来又藉着摩西之约启示了怎样才能够经历到那种的福分，因为上帝曾经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律法就必得福。但是百姓因为罪而拒绝，现在我们的新约之下，上帝已经能够确保那个将会发生。上帝已经确保信服是会发生的，他已经确保遵行律法是会发生的，所以他的子民，所以我们就可以经历到同上帝同行生活这个的福分、喜乐、美好和自由。而且不单止是现在，最后在永恒当中更加要很完整地去经历这一切。这个就是上帝新约的重要意义，这个也都是上帝的百姓依然有复兴将要到来的盼望的第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就是上帝将会设立新约，而且事实上已经设立了新约。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二个原因。耶利米之所以劝喻上帝的百姓心存盼望，是因为上帝的仇敌将要被打败。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耶利米书的46至51章，我们会跳过34和45章，因为这一部分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查考过。在46至51章里面，我们看到耶利米提到有10个不同的国家。这里每一个国家在历史上都全心去抵挡上帝，作为上帝的仇敌，还有上帝百姓的仇敌。我们在这章节里面看到耶利米提到埃及，如果你还记得，埃及曾经奴役上帝的百姓是长达400年的。他还提到腓利士，就是大卫和哥利亚那时代那个腓利士人。腓利士人当时是想藉着哥利亚去杀了上帝所高牧的大卫王。他也提到了摩押、亚扪、义东、大马士革、基达、夏所、伊兰和巴比伦。有这些每一个国家在历史上在某个时间都曾经试图以某一种的方式去消灭上帝的百姓。因此这些章节应该能够给上帝的百姓带来安慰和鼓励，给他们知道上帝依然是为他们征战的那一位，而且上帝最终一定会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虽然这个当中 有些经文可能会被人觉得上帝在毁灭仇敌的时候似乎太过严厉，但我们要记住，上帝是完全公义。如果上帝审判甚至最终击败他的仇敌都是好的时候，亦都是正确的。然而与此同时，如果我们很仔细地去看经文的时候，就会发现即使上帝对付他的仇敌的时候，依然看到他的恩典，而不是他的审判权拥有最终的决定权。我们看向这些经文，向这些章节当中多次很清楚看到这一点。就以埃及为例，在46章26节，上帝在审判埃及的时候说，以后就是审判以后，埃及必再有人居住，与从前一样。或者在48章47节，上帝在审判摩押的最后在那里说，到末后我还要使被掳的摩押人归回。或者在49章第6节，上帝审判亚扪的时候说，后来也都就是审判过后，我还要使被掳的亚扪人归回。在49章39节，上帝审判以兰的时候也都是这样，到末后我还要使被掳的以兰人归回。这个就是上帝的百姓能够心存盼望的第二个原因，这个是因为上帝的仇敌必然会受到审判，被上帝打败，依然即使在审判的时候都是上帝的恩典做最终的决定。我们已经讲了第一个原因，上帝的百姓之所以依然能够心存盼望，是因为上帝将设立新约。第二个原因就是上帝的百姓之所以依然能够心存盼望，是因为上帝的仇敌将要被打败。现在最后第三个原因，上帝的百姓就是犹大百姓之所以依然能够怀有上帝将要复兴的盼望，是因为上帝的余民必要存留。我们现在来到耶利米书的最后一章，也都就是52章。这一章是一个发人心性的一章。第一章和第39章一起描述了耶路撒冷的堕落，以及上帝对他百姓的审判。在毁坏造成之后，在上帝百姓因为罪破坏了和上帝所立的约之后，我们看到上帝的审判终于来临了。仍然即使在审判的痛苦时期，也都是这卷书的最后一章，我们依然看到一线的盼望，因为我们看到上帝的余民必要存留。让我们很快地看一看耶利米书52章最后4节的经文。在这几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犹大王约阿根被捕，在巴比伦被囚禁了将近40年。在这个时候，巴比伦一位新王会上任，他决定释放约阿根。我们从52章32节开始看，这里说，又对他说恩言，使他的地位高过他一同在巴比伦做王的位，给他脱了囚服，他终身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这一点为什么这么重要呢？让我们很快地去看一看新约。马太福音，马太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列出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在第12节的时候这样讲的，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也都就是约亚根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所罗巴伯就是约瑟的先祖，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即使是在审判的剧痛当中，上帝并没有忘记他对百姓的应许，就是要赐给他们一位救主和君王，所以最终还是由上帝的恩典去决定，而不是他的审判。没错，对犹大百姓来说，毁坏已经造成了。没错，对犹大百姓来说，审判确实已经临到了他们。仍然审判过后，因为耶稣依然有复兴的盼望。耶稣是上帝新约的启动者，亦都是上帝新约当中的中保。耶稣已经胜过了上帝一切的仇敌、罪恶、撒旦以及死亡。 因住耶稣，藉住佢嘅生、死同埋复活，我哋能够有盼望。耶稣系我哋灵魂嘅支柱，我哋对上帝复兴将要来临，我哋会有盼望。呢个亦都系我哋第二个嘅属灵嘅原则，亦都系最后一个。上帝能够并且会重建罪所毁坏的原则。上帝能够并且会重建罪所毁坏的，是上帝的恩典而不是他的审判做最后的决定。这个是先知耶利米所传讲的信息。让我们大家一起低头祷告。上帝是公义的，亦都是完美的审判者。我感谢你去拯救了我们，也感谢你差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去偿还了我们的罪和刑罚。你是几咁仁慈和满有爱。主，我承认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心里面有刚硬，我们会变得骄傲，并且不接受你的教导。求你赦免我们，并且赐给我们一个愿意接受圣灵的呼召，并且让我们显明的真理。天父，我们求你使全球的教会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继续活出发光的生命，以致你所呼召的人都愿意去接受耶稣。我们恳求你使我们 BSF 这个研经课程，使所有参加的人都能够在你里面深深的扎根，能够在属灵当中去成长，并且越来越不去离开你，让我们所到的每一个地方都能够很喜乐地去散播福音的种子给我们周围的人。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